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再次欢迎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参加我们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的直播。不论你在哪里，愿神的同在，神的爱也充满你，阿们。我想知道如今我们看到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还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已经一年多了，到底什么时候平安能够临到这些土地？上个星期六我们也听见这个哈马斯的恐怖分子5000枚的这样的一个飞弹攻击以色列，我们看到一场的战争又开始了。许多专家都非常担心这个以巴的战争会演变成整个中东的一个战争。当我们看到这许多战争的事件，特别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时候，我们心中是否有一个问题，到底主什么时候再来？世界的末期什么时候来到呢？耶稣的门徒当时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也问过同样的问题。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24章第一节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回答，从第六节到第八节，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我们大家都听到了哈，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到底什么时候是末期的来到？主什么时候再来呢？耶稣在第14节就告诉我们，也告诉门徒，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清楚地明白，天父最关心的不是末期什么时候来到，他最关心的是乃是天国的福音什么时候能够传遍天下。因此我们真的要抓紧时机，特别在这个末期的时候，我们要向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还没信主的家人来传福音。这也是为什么教会每年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定为宣教月，然后有一个宣教主日，特别来提醒也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把握时机，不论是在近处在远处，透过普世宣教能够把福音能够传遍普天之下，使万国万民都得听福音，而且得到福音的好处。我相信这是天父最终的心意，让全地都看见神的荣耀，阿们。我们要了解天父的心意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有时候了解天父的心意比了解你丈夫你老公的心意还来得容易。有一天老张对老婆说，老婆，你的驾照终于考到了，来，我带你去看车。他就牵着老婆的手带她去看了玛莎拉蒂、宾士、宝马、保时捷各样名车的专卖店。他老婆一面看一面泪流满面，心中感动得不得了，心里想说，这辈子没嫁错人啊。从这行车行走出来以后，老张对他老婆说，老婆啊，这些你都看见了，以后千万别撞这些车啊。告诉旁边人说，这辈子没嫁错人。请放心，今天不是告诉你如何了解你老公的心意，今天要跟他分享如何明白天父的心。好了，我们能够一起来拥抱天父的心，特别在这个末期的时候更加了解天父的心意在哪里。好，我们一起能够拥抱天父的心。我们从耶稣基督所讲的三个比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比喻一起来思想，到底什么是天父的心。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15章，我们先来看第11节到第16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又说，换句话说前面已经说了两个比喻，这里第三个比喻又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里他们不只是小儿子，也分给他的另外一个儿子。13节说，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第十五节说，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就打发他到田里去贩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我们先来做几个观察。首先讲到这个父亲，他乃是非常富有，有很多产业的人，而且他有两个儿子。当然其中一个儿子可能是比较乖巧，另外一个小儿子呢却不是很听话，就要求父亲在父亲还没有死去之前就把产业分给他。这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传统习惯里面，这是万万不得的。在你父亲还没有去世之前要求分产业，就等于说你咒诅他早一点死去。没有想到这个父亲呢是如此的爱他儿子，不但是把产业分给了小儿子，也把他的产业分给了他的大儿子。那你想说，为什么的父亲如此疼爱孩子呢？不顾自己的面子呢？你可想从此以后他怎么面对他的左邻右舍呢？还没有死去之前就把产业分给他两个儿子，他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我们知道这个父亲他真的是非常宽容他的儿子，特别是他的小儿子。因此从这个小儿子要求分产业的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先来思想什么是天父的心。首先我们看到天父他是宽容罪人的心，就好像这个父亲宽容他小儿子如此叛逆的心一样。所以第一，我们要明白天父宽容罪人的，一起来讲一遍，来明白天父宽容罪人的心。这时我们会想到说，为什么这么多罪人仍然在那里犯罪，仍然逍遥法外，难道天父什么都不做吗？天父乃是明白我们人的软弱，人的败坏，他乃是在宽容我们，等待我们有机会能够悔改，能够认识真神。所以我们看到天父是如何宽容我们罪人的心，如同这位父亲如何宽容他儿子的这样一个叛逆。我们知道罪，从这小儿子的身上我们看到罪的根源，罪的根源其实讲白一点就是人的自我中心，就是以自己，以我和我的为他人生当中最重要，以我的利益，我的好处，根本没有想到父亲的感受，根本没有考虑到父亲他心中里面的感受是如何。小儿子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好处，拿了产业以后就离家出走。因此罪的根源我们可以说是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这乃是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个自由意志放在我们人的心中。所以我们人称为万物之灵嘛，我们有自由去选择到底我们要是否要跟随神，或者是否要背叛神。所以早期的时候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说，当神创造亚当夏娃以后，把它放在园中，并且告诉他们说，园中所有的果树你都可以任意吃，唯有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那日就必死。所以神就把这个自由意志给了这个亚当夏娃，没想到他们就选择他们的自由去吃了那不应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此我们大家如今都陷在这个罪的当中。所以我们看到罪是何等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自我中心，就以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为最终的目的。你现在你上一次犯罪的时候是否也是如此呢？没有想到你家人的感受，没有想到你自己所关心的人的一些感受，做一些可能得罪人或者是伤害他们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自我中心嘛。那你想想看，这个小儿子自我中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罪的结果，圣灵说罪的结果，罪的工价就是死嘛，所以罪的结果就是走投无路啊。我们看到小儿子拿了所有父亲的这个产业以后呢，就怎么样，到远方去，跑到纽约去，在那里花天酒地，耗尽了所有一切的，结果遇到大饥荒，没什么可吃了。结果他怎么讲呢？他投靠一个养猪的一个人呢？你可以想象犹太人的背景，猪是一个非常不洁净的一个动物，犹太人跟猪是完全是不能接近也不能够碰的事情。但小孩子沦落到这种地步，他竟然去一个养猪人的田里面去打工，而且要跟猪要吃的这个豆荚子抢来吃。你可以想象他真的走投无路到什么地步吗？这就是罪的结果啊，偏行己路，最终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主，神还把另外一个反省的心放在我们罪人的心中。反省的心帮助我们 让我们懂得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正，什么是非。所以我们看到这小儿子，当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十五章，他就醒悟过来，他反省以后就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很多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很逻辑嘛，我父亲家里面这么多故宫，这么多工人，大家都有的吃，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因此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十九节，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小孩子儿子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开始知道错了，他醒悟过来了。所以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当开始反省的时候，知道他过去做的错误的选择，以致如今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后果。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这个反省带来正面的结果就是什么？悔改。悔改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知道错了，知道错了，知道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知道我做错了一件事情，知道我得罪了人，得罪了天，得罪了父，知道我伤害了人，知道我错了。悔改就是明白知道自己所做的决定是错的，不讨神喜悦的，可是伤害你的家人的。所以知道错以后，他就什么？我要回到我父家里面呢、啊。我家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工人呢、啊，他们都有吃，都能够温饱。我为何在这里饿死呢？因此，他决定要怎么样回家。所以悔改的结果就是什么？马上回头，马上回头，转个方向。过去走错的方向，如今转过头来，走向正确的方向。所以悔改包括两层面。第一层面是你知道你错了。结果怎么样？你要马上回头。他就说我要回家，回到我父亲的家，向他来认罪，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了，让我把我当作是一个故宫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如此宽容的心，很多时候神宽容我们不等于让我们继续活在罪中，而是让我们有机会反省，能够回过头来，能够回到天父的家。我们接下来看看小孩子如此做这个决定以后，他父亲有什么的回应呢？我们看第十五章二十节，他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哪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相信这是整个这个浪子比喻的最高潮。这里提到父亲用了五个动作来表达他对这个儿子完全的接纳，完全的这样的一个饶恕。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的时候，相离还远，还是很远远的，父亲看见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我想如果你要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要用慢动作来拍这一幕，你要把这个镜头投射在这位父亲的脸上，看着他那一副的表情，哦，他那个如此盼望日夜以待的等待儿子回家，如今看到儿子回来以后，他心里面充满那种的喜乐，无法用言语去形容的喜乐。他跑了出去，抱住他，紧紧的抱住他，还有不断的来闻他。你可以想象这个儿子从猪圈里面出来啊，身上的臭味不说，可能衣服也脏得不得了，但父亲管不了这么多，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儿子回来了，我就要欢迎他回来。哦，我们就闭上我们的眼睛，思想一下这一幕。我们的天父是何等盼望一个浪子的回头。我不知道当你想到这一幕，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是否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冲动，如果你是浪子的话，说主啊，我要回家，我要赶紧回家，我不要再流浪了，我也不要再鬼混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头，因为有这样一位慈爱的天父在等我回家，他迫不及待的等我，每天都在等我，盼望我早早的回家。这就是天父宽容我们的心啊，等待我们回家，等待罪人能够回家。为什么有如此这样的一个心呢？让我们能够体会天父那 无条件的慈爱。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体会天父的心，是体会天父无条件的慈爱。一起来讲一遍，来，体会天父无条件的慈爱。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这个老爸的话，你会如此做吗？你肯定要把这个儿子臭骂一顿，你这个败家仔，我还没有死之前你就咒诅我，快点死，家也分出去以后，现在花天酒地，你看看这个样子，身上一身都是猪味，到猪圈里面去吧，不要再回来。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责备不谅解的心，但是耶稣就让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天父真的是一个无条件的接纳，完全没有责备，完全没有责骂，连小儿子所说的话，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像那个父亲可能连听都没有听得清楚，他就完全的饶恕他这个儿子。他怎么做呢？接下来很清楚告诉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要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然后二十四节说，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再看看刚才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里说什么呢？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他儿子一定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伤透了你的心，甚至咒诅你快一点死，我根本不配再做你的儿子。父亲就做什么呢？这里说父亲却，这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父亲完全不在乎他儿子过去做了什么事情，他马上恢复他儿子的身份，袍子拿来给他穿上，遮盖他过去的羞耻，戒指戴在他的指上，表示他的权柄，再回到他的身上，把鞋子穿上，他不再是仆人，乃是他宝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想象，这就是我们天上阿爸父的这样一个无条件的爱，他是如此的爱我们，他是如此的爱每一个愿意回家的罪人。因此当我们想到无条件的慈爱的时候，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领受了什么？领受了神他舍罪的恩典，领受他舍罪的恩典。我们本来就是该死的嘛，罪的工价本来就是死啊，但是神却没有让我们永远的灭亡，我们安排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临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为了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和痛苦。因此我们领受赦罪的恩典，这是完全的饶恕，完全没有责备，欢庆你回家。你可以想象吗？我的这个小儿子想都没想，我相信他在一路上回家的路途当中，一面在那里重复的演习，我到底是要跪下来呢，到底要是要趴下来呢，像我父亲说，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不配做你的儿子了。他根本没有想到他父亲竟然是如此完全的接纳，完全的饶恕，一点的责备，一点的责问都没有。这就是天父的慈爱，我们要体会天父的慈爱。那么对待我们的家人，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同样这种无条件的爱呢？完全的接纳，完全的责备，我完全的接纳，完全的饶恕，没有责备呢？我们天父就是如此这样的一个心，让我们能够在想到宣教月的时候，想到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有一个天父何等盼望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友，我们的同事早日回家，因为一位天父就是等待他们回家，等待把这个赦罪的恩典赐给他们。但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在此结束了，他的哥哥的反应又是如何呢？他的老大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我们看看他老大的反应。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过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 养了好久的肥牛犊啊。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违背过你，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和我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然后三十节说，但你这儿子，不是我的弟弟哦，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哥哥的心态是怎么的一个心态。我想他是我们非常传统的中国人嘛，刻苦耐劳，每天就是做工埋头苦干，一个礼拜七天拼命的工作。但他工作的动机并不是因为他爱他父亲啊，如果他爱他父亲的话，他所谓爱屋及乌也会爱他的弟弟。他工作的这个动机不是爱他的父亲，乃是为了得赏赐啊，等待父亲有一天能够把这个肥牛犊赐给他，和他朋友一起来作乐。所以他如此的努力工作，并不是因为出于爱，而是出于他自己一个私心。然后呢，他心中里面觉得自己比弟弟好，不止好一倍，好几万倍啊！是你这个儿子要求分家的，是你一个儿子把你的产业，辛辛苦苦赚来的产业，花天酒地跟娼妓在一起都耗尽了。他觉得我比我弟弟强啊，我在家那么多年跟你苦苦的干活，却没有好好的享受。你这个儿子浪费了所有的资产，又回来你又把养得肥肥的肥牛犊竟然宰了给他。这大儿子心中里面非常非常不平衡，觉得这太不公平了。就跟到底他主要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自以为意嘛，骄傲啊，我比他强啊，他凭什么得着这一切，我不比他差。因此这种自以为意的心使他心中里面产生那种的比较，那种的计较，以至于他埋怨生气。但我们看到这个老爸真的是我们天父如此的忍耐宽容，竟然出来劝他，竟然出来劝他说，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如今这个小儿子他以为是死了，但是没想到他活得回来。本来以为去失去这个儿子，如今又得他回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个大儿子完全不能够体会他爸爸那种无条件的爱心，他完全无法体会。他心中里面自有比较、计较、埋怨，自命清高、自以为是。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来体会天父那无条件的慈爱的话，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先除去自以为意的心。阿们！告诉旁边的是要除去自以为意的心。你除去自以为意的心，你才能够存怜悯的心，才会选择饶恕，才会选择接纳，哪怕那个人是你的配偶，哪怕那个是伤透你心的你的老公。你要除去自以为意的心啊，你才能够存怜悯的心，才会选择饶恕，正如父在耶稣基督里饶恕了你一样。自以为意的心真的是千万要不得。很多时候自以为意的心拦阻我们来亲近主，也拦阻我们接纳别人，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比别人属灵啊，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也十一奉献，也读经，也祷告，也参加小组，我比他强啊，为什么他得了这么多的神的祝福，为什么我没有？当我们有这种自以为意的心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产生这种比较、计较，就不平衡，我们就很难真是明白天父无条件的爱心。当耶稣基督说这些的比喻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父亲再一次告诉这个儿子什么呢？我们看31到32节，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还计较什么？你还比较什么？只是你这个兄弟，不是我的儿子，也是你的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怎么样？欢喜快乐啊！你会体会到天父的心意吗？
他说我这一切都是你的，你可以享受这一切，我所有东西都是你可以享受，你却不懂得如此的享受。总之心中有那种不平衡的心态，比较的心态，辛辛苦苦的工作，却没有办法享受父亲那丰盛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神也不是如此吗？我们拼命的服侍神啊，我们拼命的为主做工啊，为主开会啊，这些固然是好，但是神说，哎，你不要忘记，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好好享受吧。如今我的儿子本来是死的，现在活回来，本来失去的，现在得的回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其实耶稣基督讲这个第三个比喻的重点是在哪里呢？是针对当时有同这个哥哥同样心态的这些法利赛人，自名清高的文士律法师。我们看看第十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就很清楚明白了。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路加福音特别强调众税吏，税吏当时被当时的犹太人公认是一个罪人，而且和罪人都挨近耶稣，靠近耶稣要听他讲道。你可以想象出画面吗？是这些犯罪的人，这些税吏，别人轻看不跟他们有任何结交的人，这些罪人都接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敢公开的来议论耶稣，怕有人家会来怀疑责备他们，因此就私下的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做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做了不合体统的事情。这位神的儿子，这位我们的老师，怎么能够去跟罪人犯人一起来交通，一起来做朋友呢？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律法师，他们知道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却是自以为意，自己觉得我比他们属灵啊，我一个礼拜禁食三次，我也十一奉献，我也守安息日。这些罪人呢，主怎么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呢？他们完全藐视这些他们觉得不配领受神恩典的人。所以自以为意的这种心态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不但是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也更使我们很难真正的是去爱神要我们所爱的人。这个律法师法利赛人都知道，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你爱你自己。所以他们完全无法了解天父那无条件的慈爱，所以他们不能够以天父的快乐为快乐，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他根本无法认同他父亲所做的，因此他无法享受他父亲给他的快乐，包括儿子回来所做的快乐的事情。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来明白天父的心，不但他宽容罪人的心，不但是他那无条件的慈爱的心，我们如果明白的话，我们才懂得如何来拥抱天父的快乐为你的快乐。阿们，一起来讲一遍，来拥抱天父的快乐为快乐。请问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事情使我们的天父会感觉到欢喜快乐吗？你可能会说读经祷告啊，你可能会说参加逐日事工团队服侍，他们不是需要人吗？你可能会说哇，我要热心的去传福音啊，这些固然都很好，但是你可否知道天父最为快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有一个罪人愿意悔改的时候，他就是会因此而欢喜快乐。最让我们天父快乐的是为一个罪人的悔改而欢喜快乐，这是整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三十二节里面耶稣基督要带出来的最重要的信息。为一个罪人的悔改而欢喜快乐，这个之前两个比喻都清楚说明这一点。首先第一个比喻讲到一百只羊里面失去了一只羊以后，丢下九十九只羊再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找到了以后，这主人做什么事情啊？亏本生意。你看看下面几节十五章，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一定大摆宴席庆祝一番了。 然后第七节说什么呢？我告诉，一起来读来，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我告诉你们，耶稣说，一个罪人，不是两个，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这就是天父的心啊，他以罪人的悔改为他的快乐。接下来另外一个比喻是讲到什么，一个人有10块钱，结果丢了一个，其实讲10个银钱，丢了一个银钱以后，他就点亮了灯，打扫整个房子，找着以后他怎么做呢？继续看路加福音15章第9节第10节，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一样了，不然自己高兴而已，请左邻右舍都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怎么样，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怎么样，一同欢喜吧，肯定是吃喝了。然后第10节一起来读来，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知道天父看为喜乐的是什么事情吗？真的能够使天父欢喜快乐的是什么事情吗？侍奉主是很好，读经祷告是很好，但是真正是天父包括天上的天使使者都欢喜快乐的事，但有一个罪人悔改。难怪这个老爸对他的老大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我们理当为他欢喜快乐。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天父这样的一个心，更会促使我们，给我们动力，努力去传福音，抢救那一个灵魂。可能就是你祷告已久你的哥哥，可能你祷告已久你的老公，可能你祷告已久你的邻舍，你的同事。一个罪人的悔改，天上的使者也要这样欢喜快乐。不然是如此，神灵给我们宝贵的福音啊。什么福音呢？就是为天父给世人的盼望和救赎而快乐。我们要为天父给世人的盼望和救赎而快乐。神不但是把这个救恩给我们，也告诉我们这个好福音、好消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见证，可以向世人的传开。你知道福音最基本的真理是什么？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17节，我们大家都很熟的，一起来读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天国的福音啊！上帝爱世上的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每一个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就来到世上，并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所以这位父亲也从来没有定罪他的小儿子，也没有因此责备他的自以为义的哥哥，因为他降世并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因世人要因他而得救。我们可以感受到天父的喜乐，当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上礼拜三我刚刚从土耳其短宣回来，土耳其是个非常不容易的国家，根据官方的这个报道，99%以上的是回教徒，可以说清真寺是到处都是，单单在伊斯坦堡本身就有3200间清真寺，可以说是非常困难传福音的地方。你可以想象，当有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这里感受到天上的使者也为他们一起欢呼快乐。我们去的那个主日，刚好当中有一位，他的太太已经信主，他的丈夫回教徒还没有信主，结果他的丈夫信主了。就当主日崇拜的时候，牧师就请他上来，然后在众人面前，这个回教徒做见证他如何相信耶稣。我们看看的图画。所以这个刚信主的这个丈夫 真的是从回教徒的背景信靠耶稣基督，全家为他欢喜快乐。然后牧者同工，这两位为他按手是另外一个牧者，然后背后是我们的分堂的牧者，特别请我为他来祝福祷告。我们三个牧者一同为他来祝福来祷告。我当时真的闭上眼睛会感受到，哇，天上的阿爸父，天上的众使者，就是为这个灵魂，这个罪人悔改而欢喜快乐啊！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使者也要这样欢喜快乐。阿们，感谢赞美我的主。所以在这个宣教月里面，不但是教会借着这样的机会提醒我们普世宣教，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天父的心意，让我们能拥抱天父的心意，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赶紧抓住机会，向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传福音吧，不要再等待了，在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传福音吧，甚至为他们禁止祷告，因为时候不多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唯一能够叫我们天父欢喜快乐的是，当有一个罪人悔改，接受他儿子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宽容我们，你那无条件的爱再一次来感动我们。因为主，我们知道你最为欢喜快乐的是有一个罪人悔改。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讨主你天父的喜乐，以你的快乐为我们的快乐，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还有刚才你进来的时候，我们的招待也给你一份我们教会分堂的这个地图。我们目前在全世界各地有316间分堂，在32个国家6大洋洲。我能带你看到这些众多的分堂在世界各地，也是在不容易的国家，特别回教的国家，包括土耳其、中亚、哈萨克、乌兹别克等等啊，包括在非洲、北非的这些国家。那我们不但是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想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呢？除了祷告以外，我们除了短宣队以外呢，另外是你可以做的就是什么？信心认线。信心认线，我们感谢赞美主，上个礼拜已经有弟兄姐妹回应，我们已经收到了939000信心的认线。我们要感谢赞美主，我们要支持这么多分堂的事工，海外这316间的分堂，特别是在回教国家，像这些非常困难的这些回教徒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也需要金钱上的支持。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填写这个信心认线卡的话我们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上网或者是我们的 social app 找到这个信心认线卡，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祷告，那你明白天父的心意，你盼望更多人的听闻福音，哪怕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父跟使者都一起欢喜快乐。好好祷告以后，请你好好填写这份认线卡，或者在网路上填写认线卡，待会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认线卡，因为有2年你可以撕成两半，上一半呢就是可以自己保留作为提醒，下一半是放在奉献箱内，好吗？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填写这个认线卡，不论在网路上也好，或者在我们的椅背上有这个认线卡，请你填写。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那我们一起来，待会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起立来。Thank you.
既然知道天父的心意，为一个罪人悔改，他就欢喜快乐，连天上的使者也要这样欢喜快乐，好吧？这时候就为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你的亲朋好友提名为他来祷告，求神来怜悯他，求神来帮助他，让他快一点的回头回家，回到天父的怀抱，好吧？为你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甚至你的同事、你的邻居，提名为他们来祷告，求神拯救他们，救恩的恩典速速的临到我们，开口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朋好友们提名，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在你面前再一次，主啊，把大家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把同学交在主你的手中，你圣灵亲自来带领，亲自来祝福我们。哈利路亚！哦，主，你亲自来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哦，愿你为我们听了祷告的时候，你亲自来祝福、拯救他们，你恩典临到他们。哈利路亚！也为你要填写的信心认信卡来祷告，求神来感动你，把一个正确的数字放在你的心中。你现在可能心中觉得我没有这笔钱，但是你有这份的负担感动，要为一个罪人的悔改，要为万国万民得听福音，你要填写这个认信卡。相信明年神会按照他信实的供应你一切的所需。我们这时候就为认信卡我们开口来祷告，求神来祝福每一张的认信卡。哈利路亚！我们在你面前把每一张认信卡交到主你的手中，你亲自来祝福，让弟兄姐妹填写的时候充满主你的爱，充满主你的同在。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一次来唱这个无人像你这样的爱我的副歌了。
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我要敬拜尊崇。
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天父如此的爱你，让今天早上让天父的爱就充满你。我们当中如果有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就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知道天父爱你，他将耶稣基督他宝贝的儿子赐给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赦免你的罪，给你永生的生命。包括在网络上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决志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今天是最好的机会，我带你做一个决志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乃是向天父这位阿爸父来祷告，把你心中所要的接受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决心告诉他。你预备好，我祷告一句，你跟我一起祷告一句好吗？不论是现场的弟兄姐妹要决志相信耶稣的，网络上的跟我一起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这么爱我，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赦免我的罪，给我永生的生命。我现在打开我的心，欢迎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做我一生的救主，赦免我的罪，